要开始看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了啊，《启示录》。我们总共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来看《启示录》。今天我们读经的进度应该是第一章到第七章，可是我们解释哈、今天讲课的话只是第一章到第五章。好，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到主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感谢主把天上的意象赏赐给你的仆人约翰，约翰又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什么。求主你的圣灵教导我们，今天让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有个安静的心，领教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所说的话。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启示录，它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啊，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这个约翰我们传统上认为他就是使徒约翰，后来有些人有一些其他的看法，但是大致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同意讲的就是使徒约翰哈、所以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得到的启示，他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个晚年的时候就是在主后85年左右哈、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很大了，而这个启示录呢是整本圣经最晚完成的一本书。他在什么地方得到这个启示写这本书呢？他是在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。第九节啊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啊，特别讲到患难，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啊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啊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他为什么会跑到拔摩海岛？为了神的道，为了给耶稣做见证的缘故。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哈，所以很多人被杀，有不少的人就被关起来。那约翰他是被放逐到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。我这里有一幅图画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个在这里是小亚细亚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那这边是希腊，在土耳其跟希腊之间的这个海叫做爱琴海。在爱琴海里有个小岛，这里有个红色的 P 这个字，就是拔摩岛，它是比较靠近土耳其那一边的。约翰就是被放逐到这个小岛上，在当时这是一个荒岛啊，是一个荒岛，是专门就是把犯人放到那个上面去。约翰在那里得到启示，他就写下来。写作的背景啊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，就是在教会初期的那300年当中，曾经受过好几次的逼迫。那这一次有个很大的逼迫，逼迫他们的是罗马皇帝，叫做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窦米仙哈 ，Domitian 哈。那他是非常提倡这个帝王崇拜，所以呢，在全国各地有设立这个皇帝的像，那人就到那里去拜皇帝的像。基督徒因为他们只拜真神不拜假神，所以不去拜皇帝的像，因此很多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。那有些人他因为坚持到底，说死也不拜，结果真的就殉道了哈。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，写了这本书。那启示录的特色哈，启示录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本书。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们末日，这是圣经里面专门告诉我们末日的一本书。他透露了哈，这个启示就是透露的意思哈。他透露的在世界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啊。另外就是启示录，我们一般说启示录不太好懂，为什么不太好懂？因为他用很多象征性的写法，然后我们就猜，哎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很多象征性啊，金灯台是什么啊？这个大红龙，海上的兽，地上的兽啊，等等是什么？但还好有些他解释了啊，金灯台就说明了是教会的意思啊，那这个我们就明白。但是有很多没有解释的，那我们就在猜测它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因为有很多象征性的写法，就在解释方面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啊。启示录的第三个 特色呢，就是他透露了天上敬拜的样子。第四章跟第五章告诉我们天上敬拜是怎么敬拜神的，那这也帮助我们在地上来敬拜神。另外就是启示录啊，他很注重数字的表达，常用的就是三这个字，还有七这个字，另外就是十二啊，或者是十二的倍数。这三个数字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七啊，七出现了52次，在启示录里面有七灾啊。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这个七个印啊，七个印完了之后有七个号，七个号之后又有七个碗啊，所以常常用七啊，这是启示录的特色。启示录怎么分段呢？我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啊，用这节圣经可以很简单的来把启示录分段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的19节有解释说约翰所得到的启示的内容是什么。1章19节啊，就是耶稣对约翰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有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啊，就说启示录的内容可以分成所看见的事，还有就是现在的事，然后就是将来必成的事，有三件事情。第一章讲的就是所看见的事，看见什么？他看见耶稣基督啊的荣耀，所以就是救主的意象。第二就是现在的事，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第二章跟第三章讲的就是现在的事，那这里讲的是教会的意象。第三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啊，请大家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啊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，对我说：“你上到这里来。”然后下面那句话这样说：“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”所以从第四章以后讲的都是以后必成的事，那就是未来的意象。这样子根据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，我们把启示录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就是第一章讲的是所看见的事，是救主的意象。第二段是现在的事，那是第二第三章所看到的是教会的意象。从第四章以后一直到结束讲的是将来必成的事，所看到的是未来的意象。那这是启示录简单的这个分段法。我在讲义里面有写的这个历代以来启示录的解释法有四种，那因为我们这只是读经班，不是新约概论，我们就不太去研究这些解释法。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所采用的是第四种，那也是最正确的解释法，就是未来法。意思是说启示录所讲的是将来必成的事，它所指的都是将来当耶稣要再度来临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哈，还有耶稣来了之后啊，这个审判等等，讲的是将来的事情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跟第四章到第三章哈，第二章第三章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。首先请大家看看这张地图啊，看看他们相关的位置啊。这七个教会的名字啊，第一个叫做以弗所，第二个叫做士美拿，第三个叫做别加摩，第四个是推雅推拉，第五叫做萨底，第六叫做菲拉铁菲，那第七叫做老底加。他们全部都是在小亚细亚上面，他们的顺序啊，你看他们是按照顺序排的，是这个顺时钟方向啊。一开始就是这个一就是以弗所啊，从这个拔摩到以弗所这是一，它往上走就是第二个教会，再往上走是第三个教会，就是这个别加摩，在顺时钟哈，再往下走哈，顺下来这就是推雅推拉，然后再接着就是五六七，它是按照这个顺序的， 所以它不是很杂乱的，它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走完第一站又第二站，是按照顺序顺时钟方向这样转下来的。这七个教会，这七个教会我们怎么来解释呢？我跟大家说啊、有两种解释法。有一种叫做时代解释法，他们的讲法就是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上七个不同的时代，以弗所代表的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就是从耶稣升天之后到主后一百年这一段叫做使徒时代的教会，这就是以弗所教会。第二就是士美拿教会代表的是早期时代的教会。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时代法的这个解释法，不是我的解释法，只是让大家知道说有人是这样解释哈。他们认为士美拿就是早期时代的教会，就是大概是主后一百年到君士坦丁担任罗马皇帝那个312年这一段时间叫做早期教会时代的教会。别加摩这第三个教会就是国教时代的教会，就君士坦丁做了国王之后，他就立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，所以主后就313年到590年啊，这个算是国教时代的教会。那有人说这就是第三个教会别加摩的教会。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，有人说这是天主教开始了啊，天主教时代的教会，这是主后591年到1517年，就从开始有天主教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这一段时间，他们解释这是推雅推拉的教会。第五个教会是萨迪的教会，那这个是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，西元1517到1790啊。第六个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，是宣教时代的教会，1790到1900年。那最后那个教会叫做老底嘉教会，这个是被盗时代的，就是远离主的时代的教会，是1900年一直到主再来。那这个是时代派的解释法。你说为什么这样解释？有什么根据可以这样解释？就是有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神学，然后有这样子的解释法。如果是聚会所出来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人，你只要是采取这个时代派主义的哈 dispensationalism， 他们多半是用这样子的解释方法。但是如果根据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，你实在是看不到有什么根据哈是这样子来解释。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哈，就是他们的那个教义，他们的信仰里面有这些观念，所以他们这样子来解释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第二种解释方法，也就是我们一直采用的那个解释方法，就是字义解释法。就是圣经这样子说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来看。那我们圣经看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七个教会，而这个教会都是当时实际存在的教会。哎，当时就是有个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，就是有个别加摩的教会，就是有这七个教会。所以这七个教会讲的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讲当时的那七个教会。可是这个七个教会，每个教会有它好处，有它坏处，耶稣有称赞的地方，耶稣有责备的地方。我说哦，当初这个七个教会现在虽然都不在了，但是有些地方耶稣称赞他们，有些地方耶稣责备他们。那我们现在21世纪这些教会里面也可以学当初那些教会的功课啊，耶稣当初怎么称赞他们的，我们就应该也照样去做，耶稣怎么责备他们的，我们也避免不要做。那这是第二种解释法，就是我们不分时代了，我们就是他字面上怎么讲我们就是怎么去认为啊。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旧约也是一样，你说旧约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，他就是当时旧约有这么多的王，有这么多的朝代，真的就发生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学习当初的那些功课，那这个七个教会我觉得也是照样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当时的那些教会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功课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七个教会的特征啊。这亚细亚的七教会非常的出名， 首先就是以弗所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耶稣都有称赞，耶稣也有责备。我们看看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优点是被耶稣所称赞的哈。先看看第二章第一节哈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哈，所以这封信是耶稣叫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就是那个教会负责那个教会的人哈。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好，那我先要考大家一下，那个七星是什么啊？七星是什么？啊，对了哈，你们如果往前看一节哈，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二章第一节，你现在往前看一节，就是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哈。一章二十节说：“论到你所看见的，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什么？”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，所以这个是圣经明文已经解释了哈。这表示耶稣他是手中握着七星哈，他是掌握教会的那个那位教会的主，然后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之间，他是行走在教会之间与我们同在。好，以弗所，主耶稣这样子夸奖他。第二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哈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为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指出几样哈。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教会哈。他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，另外就是他能够分辨真假，所以他是真理上非常坚固的一个教会。他能够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，这个不容易，能够看出他是假使徒来不容易，但是这个教会他认得出来，就当时是有假使徒有假先知，跟现在一样有假使徒有假先知，那那个教会本身要有相当真理的根基才能够把它认出来，那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能够认出来哈，他又能为主劳苦。他另外还有个盟主所赞许的是在第六节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所以他们恨恶主所恨恶的，那说主恨恶什么？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。这尼哥拉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引起一些解释，不同的解释。我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尼哥拉这个名字出现过一次，它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就是当时教会的人很多，所以他们设立了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，传统上我们认为是这是教会第一次设立执事哈，有七位执事，这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人就叫做尼哥拉啊。在第五节啊，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他就讲了一连串的名字，然后最后一个人啊，在第五节的最后说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啊，所以这七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安提阿人尼哥拉啊。根据传统的看法，就是这个安提阿人尼哥拉啊，他后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跟世界妥协，所以他把那个世俗的一些的做法看法带进了教会里面，然后影响人，招兵买马，成为一个党，就叫做尼哥拉一党。然后这以弗所这个教会就看不惯这个尼哥拉这么世俗啊，所以他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。那这一点是耶稣所称许的哈。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但是耶稣责备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怎么样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是一个失去爱心的教会，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爱心是指什么？曾经有人问耶稣哈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哈？那个答案就是两个哈，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哈。所以当耶稣讲到爱的时候，他是讲到说，第一是爱神，第二就是爱人如己哈。那起初的爱心应该有包括这两方面哈，不光只是说你爱弟兄姐妹，最主要的也是讲说爱主。就是有时候教会可以做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他很注重真理，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对神或对人的爱心。那从以弗所教会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这恩典跟真理两件事情都需要哈。一方面神主耶稣称赞他啊，不跟世俗妥协，然后能够认出假使徒，但是一方面耶稣也责备他，就是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第二个教会叫做士美拿，这个士美拿耶稣特别讲到是他们受苦，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啊。第九节哈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。就看起来他们是一个很穷乏的一个教会，但是其实是富足的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，就外面他也许是物质上很贫穷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你却是富足的，就是在属灵的方面他们是很富足。那这种事情我们常常看到你看到那些很穷的教会哈，受逼迫的教会，真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哈。有时候我们出去看一看，有些教会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以我们这个教会的标准来看，他们已经觉得是非常豪华的教会了。他说啊，那个教会这么穷，但是他们很富足，他们在灵命里面非常的富足。就是神看那个教会的眼光跟我们看的是不太一样。那士美拿是这么一个教会哈，好像是贫穷的，但却是富足的。但是他受很多的患难啊，受很多的苦啊。第十章哈，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也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勿要致死，致死忠心，我就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等等。那个患难十日就也引起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说那个十日就是十天，这个教会他会受到十天很大的逼迫。有人就认为这十日讲的是十个时期，就是教会初期曾经有十个时期受过很大的逼迫，300年当中罗马帝国对他们十次的大逼迫。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画，这个鱼的标志哈，这个鱼的标志就是教会受苦的时候开始产生的，到现在还流行，就是传了2000年了。有些人在他汽车的尾巴上还贴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鱼的标志。有些就是空的鱼，那有些就是中间写了这5个希腊字哈。我找到这个图，就是他把这个图还有每个字所代表的那个意思都表达出来哈。因为他为什么采用这个鱼这个字呢哈？这个 Ixus 这个鱼这个字呢，它总共是有5个希腊的字母，啊，每一个字母各代表一个意义哈。一开始那个字母的 Yota， 它就是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啊，这希腊文的耶稣就是这个字开头的。第二个这个 key 哈，这 Christos 基督哈，基督就是这个字开头的。第三个这个 theta 就是神哈，到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英文说 theology 哈，神学，就是用的这个希腊字这个 theo， theos 就是神的哈。那下面这个第四个字母这个 upsilon。他这个 youth 意思就是希腊文的儿子，那最后那一个字啊，那个字母是 sigma 哈。那 sigma 这个 theta 这个字的话，它代表就是救主的意思。所以你把这5个字母的翻成5个字，第一个就是代表耶稣，第二个是基督，第三个是神的，第四个是儿子，然后第5个是救主。所以这条鱼代表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哈。 那教会在逼迫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需要用一些暗号来表示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鱼的这个标记。然后它不但只是一个暗号，它也是一个教导，就是看了这个鱼就知道说啊，耶稣是什么呢？讲到耶稣的三个身份，第一个耶稣他是基督啊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就说啊，要证明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就证明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哈，受膏者。第二个就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然后第三耶稣是救主哈。那这个是应该就是示美拿这个受苦的教会，那个时候出现这么一个东西哈。好，第三啊就是别加摩的教会哈，我们继续来看。别加摩的教会哈，别加摩的教会里面，主耶稣有夸奖他，就是他没有弃绝主的道哈，没有弃绝主的道。第十二节，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，两刃利剑就是可以审判的意思哈。那能够审判你的那位主，他说，第十三节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在当时是罗马这个亚细亚省的省会哈，是那个省会，所以说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哈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时候，教会历史上有记载，这个安提帕平信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人，他死得非常的惨，被人家放在一个铜做的那一个铜的一个大锅里面被烧死哈，那个是被杀。那个时候说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，这是别加摩的教会。但是，主责备他哈，用两个人的名字来责备他。第一个就是用这个巴兰的名字来责备他，然后第二个又是用这个尼哥拉的名字来责备他。巴兰，我们读圣经哈旧约的时候就知道，巴兰是一个别的宗教的先知哈，他们曾经用这个摩亚人的女子，使得以色列人哈在那里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，所以巴兰代表是说在宗教方面的妥协。那个尼格拉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，是在世俗方面的妥协，这两方面的妥协受到耶稣的责备。你说怎么会在宗教方面妥协？基督徒会不会跟别的宗教妥协啊？有时候会的，他如果原来有一些其他的观念的话，他会妥协的。在现代吧，美国有这个 New Age， 另外就是这个心理学，这心理学差不多也变成是一个宗教了。他们会把它放到基督教里面，看起来讲的是基督教的东西，讲的其实是别的东西啊。这个就是巴兰，耶稣责备的这个巴兰哈。尼格拉就是跟世俗妥协哈。下面那个教会是推雅推拉的教会，推雅推拉他受耶稣称赞的是说，他有好的行为，有爱心，有信心，有勤劳，有忍耐，然后他的善事增加啊，善事增加啊。请看看第十九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，信心，勤劳，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这个善事可以增加的话，这很了不起，要不断的在进步，做的好的事情哈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，很好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受责备哈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。我们读旧约有没有读到这个人耶洗别？他是谁呀？他是一个王后，谁的王后？亚哈的王后是不是？他是旧约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很坏的一个皇后，所以他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哈。那这个人呢在当时的教会出现，用的是耶洗别这个名字哈，很可能就代表说，当时在教会里面一个女的，她是非常有身份地位，而且是很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人，所以把她称为耶洗别哈。他们这个教会 的罪就是容让耶洗别。什么就是叫做容让耶洗别呢？就是让他去发挥影响力，去教导说哈、啊，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就是这个教会呢，知道有耶洗别的存在，但是容让他，然后让他去教导神的仆人哈、啊，然后引诱神的仆人去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哈、啊。这是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，撒迪的教会第三章哈。啊撒迪的教会受责备哈，我们看看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说，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种责备你一听会记住的，徒有虚名哈，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那你会记得这个主责备撒迪的这个教会的话，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然后你要警醒和第二节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！这被责备的很厉害。这是撒迪的教会哈。第四节哈，第三章第四节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哈。在启示录里面你常常看到说穿白衣哈，白衣在启示录也代表是救赎的意思啊，穿白衣就是蒙神所救赎的人啊，与神所同行。以前有人曾经跟我这边 complain 过一件事情，她是别的教会的一位姐妹，她说王牧师，我们教会那个传道人乱讲话。我说怎么会乱讲话呢？她说有一次我就问她说，将来我们到了天上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然后那个传道人就告诉我说，将来我们要穿白色的衣服。然后这个姐妹听了就很不满意，她说什么穿白色的衣服，好像写小说一样。所以我们那个传道人是在那边随便在那边乱讲话，她就那她somehow有个观念，就是说哎呀，你什么在天上在那里弹琴啊，穿白衣，这些都是电影的事情，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在那里胡说八道说天上是穿白衣。那其实这个传道人是按照圣经告诉她的，这启示录你一路看下去，就是不断的看到有人穿的白衣。那为什么这个姐妹她会这边指责这个传道人呢？因为这个姐妹她自己不读圣经，不是，她就有一些看电影或什么，她有一些这边观念，她就觉得啊，这个电影上才说的这些事情，然后传道人在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些观念在里面，而人家是按照圣经来回答你的时候，你还以为他是胡说八道，但是其实回过头来问问说，那我自己有没有看圣经，我知不知道圣经讲过什么。穿白衣哈，真的有讲到穿白衣哈。腓拉铁腓的教会是第六个教会哈。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啊，它那个字就是现在那个美国那个费城哈， Philadelphia， 这是弟兄之爱哈。同样的一个字哈，那个教会呢，这个教会没有受到责备哈，大家看下去就是没有受到责备。主耶稣有夸奖他，不是很大的夸奖，但是有夸奖他哈。第八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，等等等等哈。就是这个教会没有受到责备。我们来看最后那个教会，老底家的教会，第十四节哈。第七个教会老底家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这个阿门就是真实的意思哈。为阿门的，为诚实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干脆就是很冷，对神冷淡的不得了。 冷的结冰哈、啊，那也行。要不然你就是对神很热心，那结果你是不冷也不热。第十六节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人喝水啊，不是大部分是不是喝冷水就是喝热水啊？要不然你就喝热茶，要不然你就喝冰水啊。喝温水的时候比较少一点哈、啊。那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这个不冷不热的教诲，这耶稣 cannot stand it， 是吧？把它吐出去。这我们看到耶稣这么不喜欢这个教诲，我们就提高警觉了。这我们算是什么？如果是不冷不热的话，那结局非常的不好啊。所以要发热心啊。这个教会很有钱，老底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城市，里面的人有钱得不得了，那是一个医药中心跟纺织业的中心啊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你曾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致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看见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有钱很富足，什么都有了啊，知识恩赐一样都不缺，所以要在主面前谦卑下来，要发热心啊。下面有一节圣经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读经班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解释圣经的原则。下面有一节圣经，你们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或听有人讲过？第二十节哈，看哪、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，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有没有看过这节圣经或听过？你们听过人家讲这节圣经的时候是怎么来用这节圣经的？要来接受耶稣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说，啊，主耶稣就在你的心门外向你叩门。你如果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进来的话，耶稣要进去，然后你们要一起坐席，是不是这样子用的？这是不是这节圣经的意思？我们说解释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就是 context， 看它的上下文。刚刚说的那种用法是把它用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，对不对？说哎呀，他的心很硬，一直在拒绝耶稣，可是耶稣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敲门，希望有一天你打开门让耶稣进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得救了。我们说啊，这是对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讲的，那这个叫做断章取义。因为这段圣经讲话的对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？老底家教会嘛，他是个教会嘛，他讲话的完全是对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讲话，所以不能这样解释。有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些东西啊，或自己在使用的东西，就啊，看到人家这样用我也跟着用，可是你真的回到圣经读说好像这样用不太对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用法，因为他原来不是对不信主的人。耶稣也从来没有说在你门口不停地敲门，等待你有一天开你的心门让你进去啊。这边是对这个已经信主的，对教会讲的话。那教会，耶稣在教会的门口开门代表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有一个可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哈，已经解经嘛哈，根据这段圣经来解释那段圣经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这句话是对信主的人讲的，讲那些服侍神的人哈。第十二章，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，我读一下哈，三十五节开始，你们腰上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，主人在叩门了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 自己束上带进前来伺候他们。所以回来看老底家教会，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这句话，他是在说教会必须要警醒，教会要好好的服侍神。如果有一天主回来了，在那里敲门，那些不警醒的教会就睡着了，喝酒了，睡觉了，主回来了也没听到他敲门的声音。但是那听到而开门的，就是这个警醒的仆人，一听到马上开门，主就赏赐他们，说他们要与我一同坐席。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正解，正式的解释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你把它用在说在那个不信主的人心门外叩门，就是那样的用法很好用，可是它并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那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明白它经文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。那我们那个传福音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把它一传错了之后，就是害人不浅。然后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人家就以为说耶稣就是一直在我门口这边开门，即使我把我的心打开了，耶稣就很高兴就进来，好像耶稣一直在那里等待，不停地在那里一直敲下去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但是圣经就是说，当趁神哈接近你的时候来接受他。所以耶稣他寻找你，到了你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说来跟从我，他是叫你跟从他，而不是说就在你的门口一直在那里敲门敲下去。他寻找你的方法是找到你就说来跟从我，而要你去跟他，而不是说一直在那里拼命的敲敲敲敲到你心软为止。那因为我们就传错了，那个信主的人又觉得说我一旦信主呢，就是给耶稣很大的面子，耶稣 all he wants 就是我把这个心门打开来，他就会进来跟我在一起，就 bless 我。而把那个耶稣真正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就不讲了。耶稣来寻找我的时候就到我们面前说来跟从我。那如果我们传对的话，就主耶稣感动你知道他是真神，那你要来跟从耶稣，那这个是真的信主。那我们一直就讲的好像我们这边拼命要求他信主，耶稣一直在敲敲敲敲敲。那因为我们把这个圣经本身搞错了，所以我们把福音也传错了。那结果就是那种出来的基督徒就是很软弱的基督徒，他就是觉得他肯信主的话就已经是给神很大的面子，或者就已经就一切都结束，能够信主就好了。那他没有想到说还要去跟从主。好，第四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哈，这天上的敬拜。我个人觉得启示录最重要的是这两章哈，天上的敬拜这两章是最重要的。请看一下第四章哈，第四章讲的是敬拜那位坐宝座的，讲的是敬拜创造的主。第五章讲的是敬拜被杀的羔羊，讲的是敬拜救赎的主哈。弟兄姐妹，是敬拜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我们过去读诗篇也说你赞美神的时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，是哪两个？因为神的创造跟救赎而赞美他。但我们看到启示录他也是就是赞美神的创造，还有就是赞美神的救赎。那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，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，表示说这个声音很大，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，所以是在神的邀请之下他上去的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然后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？第一眼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宝座，然后他继续再看下去，就看到有一位坐宝座的。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坐宝座的长什么样子？他的鼻子眼睛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那他的描写就说第三节，看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用红彩虹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等等。就他 看到有一个宝座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的他写法都有道理的。这个宝座就是代表说那个做王的意思。他首先看到是一个宝座，不是别的，是一个宝座，就是君王坐的，表示宇宙间有一位统治者。然后这个宝座不是空的，上面已经有人坐了，所以是一个已经被占有的宝座，就是神坐在那个宝座上。那另外就是神看不见他荣耀的形象，只是看到他的光彩，所以他就用很多的宝石跟彩虹来描写，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要有一个宝座，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宝座，然后那个宝座不能是空的，也不能是别人坐上去。如果我们去敬拜神，但是神的宝座没有设立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敬拜。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们是自己坐在宝座上，什么都是想到自己，然后听到的时候听神的话，这个话怎么这样讲啊，那个什么意思，然后崇拜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就自己坐宝座，那也不能敬拜神，一定是神坐在宝座上才能够开始那个敬拜。在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啊，我的讲义上有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说甚至是天使也只能说在神面前侍立站在那边，但是这24个人在神面前有座位啊，24个长老啊。为什么是24呢？可以说是旧约时代的12加上新约时代的12啊。旧约时代的12就是12个支派啊，新约时代的12就是12个使徒啊。那是不是就是这24个人坐在那里呢？或者是这24是一个代表人物，就是旧约时代所有这些蒙救赎人的代表？那可能是代表性的啊，就是启示录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说100%的确定的这样来解释啊，有些我们就是大致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好像比较对，只能这样说啊。那这24个长老在那里敬拜神啊，另外有4活物。你们读以西结的时候有看到有4活物，这里也有4活物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记不记得有什么不同？以西结的那个4活物是每一个活物有4张脸，它是一个活物就有4张脸，然后这个脸的话就是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老鹰的脸跟人的脸。那这里讲的这个4活物，它的写法好像是每一个活物有1张脸哈，还是说从约翰的眼中看到的，就也许那个4活物它有4张脸，但是他看到的就是他们每一个活物其中的1张脸或怎么，那这个细节上我们就不管了，但是这个应该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4活物哈，也是圣经讲的那个基洛伯哈，在最靠近神的那种被造之物，一种特殊的天使哈，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颂赞神。我们看看第8节哈，4活物各有6个翅膀，遍底内外都满了眼睛哈，眼睛是代表看见，看见就代表知道，所以在象征性的讲法，这眼睛是代表知识哈，遍满了眼睛就是这是有知识的天使啊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，在希伯来文的最高级就是把一句话连续说3次哈，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至圣无比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哈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这个就是把耶和华神的名字拿来这边扩大来讲啊，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啊。那这里他说主神是什么呢？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，这在就是世的意思啊，就他就是永远的我是那一位哈，他们的颂赞他们的讲的话都是有意思的哈。到第9节讲的这24个长老的动作哈，说4活物在颂赞神的时候哈，第10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就是人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把自己一切的荣耀，自己 一切觉得是我的冠冕，是我觉得最伟大的成就，都放在宝座面前，然后俯伏敬拜那真正的永活的真神。那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敬拜神的原因哈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为什么创造做宝座的啊？为什么敬拜就是他创造了万物哈。为什么敬拜神？因为他创造了万物哈。第五章讲到是对羔羊的敬拜哈。约翰他看到那个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的字用漆印封严了哈。这应该是无法辨认的字哈。七个印封严，七代表完全的意思哈，就是完完全全被封住了，所以他不晓得他写了些什么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天上到处去找那个能够打开这封信的，但是找不到哈。第二节哈，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漆印的，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，找不到。那也告诉我们说，开这封信的必须具有某种资格要配开这个书卷，但是找不到。找不到结果就第四节，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哈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哈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哈。犹大支派的狮子跟大卫的根都是指的是弥赛亚的意思哈。弥赛亚从肉身来说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哈，犹大支派的那个他的徽号就是一个狮子哈，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具有这种资格，就天上地上人间整个宇宙只有他具有这种资格来揭开那个漆印哈。接着他就看到了这一位哈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就他一眼看去，也许这个羔羊的身上有血迹哈，或者是被杀的哈。这羔羊是一种祭物哈，为赎罪祭而献上的一种祭物。羔羊被杀，就是说这个赎罪祭已经献过了。这是一个被杀的羔羊站在那里，它有七角七眼，角代表是力量，眼代表是知识，就是它是全知全能的那一位，七角跟七眼，而且就是神的七灵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它是全知全能全灵啊。羔羊他就接过了那个书卷，他一接过书卷的时候，天上就开始敬拜羔羊啊。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个歌，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这是非常好的一首歌，是羔羊颂，这把救赎的意义就写出来了。讲到羔羊配展开这个书卷，因为他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启示录有几次让我们看到说，神所救赎的对象是普天下的人，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，不管你是皮肤什么颜色，在哪一个国家，神都看为宝贵哈。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哈。成为国民，一看到这个字眼，我们就想起这整本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一直到天上到永恒，神救赎人的目的一直是没有改变，就是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哈。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哈。那接着就看到说，天使也加入对羔羊的颂赞。前面讲的只是说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在那边颂赞。第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。接下来是有七个字，这是七重的颂赞哈。这七个就是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哈。天使完了之后，就是普天整个 whole universe 刚才是整个的天上在颂赞，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天上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来敬拜。第四章看到是敬拜那创造宇宙的，第五章看到是那个救赎我们的被杀的羔羊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敬拜神，然后敬拜主耶稣，他们两位是配得敬拜的。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。我们教会里面有一首诗歌啊，我们司琴在不在？有没有人会弹第499首？我们的第499首的诗歌就是根据启示录第四章写的啊，第四章第十一节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。有没有哪一位会唱这首诗歌？Vicky 可以为带我们一下，还是那个正好我把这个歌词读一下哈，是至高真神尊贵救主，唯独你配接受，配接受荣耀、荣耀与尊贵、荣耀与尊贵权柄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遍啊。是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创造万物全能的真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流出自己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帮助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能拿出我们的真心、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。也求助你赐福给读经班上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祝他们的身心灵蒙你保守，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家庭都蒙你祝福。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